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教会这一个中心当中的第四课，就是教会的组织。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只建立了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他心里头非常的爱这个教会，心里头非常的关怀这个教会，甚至于他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特别的为教会祷告。我们就看见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段很重要的祷告词，有人说这是大祭司的祷告，但是无论如何，那个祷告当中有一段是特别为信徒为教会祷告的，就是求天父保守教会合而为一。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教会的组织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呢，就是原来在教会当中组织方面有两种。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教会的组织之前呢，我们先解决一个相当有兴趣的问题。因为常常呢有人攻击教会，因为呢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么攻击教会呢产生很多的误会，当中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地上都是一盘散沙啊，很多不同的名堂，有的是浸信会，有的是宣道会，有的是播道会，又有一些是圣公会等等，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啊，里头呢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么有人这样说，甚至于呢可以这样说呢，你们是彼此攻击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愿意很清楚的跟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呢我们是彼此合不来的。我们呢就要注意，因为在教会当中呢有许多的不同的名堂，我们都叫它做宗派。宗呢就是祖宗的宗，派呢就是派别的派，英文叫做 denominations。那么这个宗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美国来的教会叫做美南浸信会，从德国来的叫做德国巴瑟会啊，从英国来的叫做英国寻道会。原来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的背景。那么很多年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位徐松石老牧师，他呢就曾经在神学院当中呢跟我们讲过一句话，那句话呢深入我的脑海直到今天。所以呢我真是感谢主，让我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把这个意思呢带给你。我常常在一些聚会当中把这个意思带出去，都给弟兄姊妹很大的帮助。真是要感谢主，这一位老牧师呢有他独特的眼光。他说呢，教会当中的宗派常常被人家攻击，说我们教会是一盘散沙，而且呢是彼此攻击彼此对立的。但是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就一定有 variety。 他说用这个英文字叫做 variety， 就是说有生命就有不同，有变化，有不同。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棵树，假如这个树上有一万片叶子啊，他说没有两片叶子呢是完全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棵树是一个有生命的树，有生命就有不同，就有变化，就有 variety。 假如我们发现有一棵树，树上所有的叶子都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构造，一样的颜色，都是百分之百一样的，这棵树啊一定是塑胶树，一定是工厂里头出产的产品。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就深深的受感动，我深深的觉得原来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一个有机体。所以在这个有机体里头呢，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教会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不能够要求他所有的教会呢都在同一个机构之下受同一个管制的。因为人有不同，所以呢我们教会呢就有不同的方式，而且呢他所着重的重点呢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在后来呢我们继续的研究这个宗派问题的时候呢，后来我们逐渐就更加丰富了。那个更加丰富的地方是什么呢？原来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地理、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影响的。举一个例子，马丁路德他那个时候呢从天主教里头出来，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 原来在主的真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当时他认为就是因信称义，而天主教根本不是因信称义的，天主教他们所高举的是因工作因功劳称义的，所以呢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于是乎他就觉得有一个要高举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而且呢把它发扬出去的一个负担，于是乎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努力的高举这一件事，结果他的教会呢就变成信义会了，信义会呢就是因信称义了。后来我们又看见在大复兴当中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就发觉他说圣经呢是我们应该独一高举的，它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生命，而且呢成为真理当中的最后的真理的产品，换句话说呢就是所有的真理呢都在圣经当中，而且呢它是我们独一行事为人的标准。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应该回到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方向去。后来他们发现在教会当中的洗礼呢并不是像圣经里的所讲的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于是乎有人呢就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受浸，那么就变成呢教会历史当中很著名的重浸派，这个重浸派后来逐渐的演化成为呢浸信会。这个浸信会三个字呢就好像受浸了才相信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翻译是错的。其实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受浸礼呢必须先信了主才可以受浸礼，但是他所强调的不是这个浸礼，那是强调的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就是回到圣经当中。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又看见呢有另外的一件事呢，原来每一个宗派他自己本身呢都有他的需要的背景，而且呢神甚至于使用那个宗派呢把他自己某一方面的重点真理方面把它带出来。所以浸信会他非常的注意圣经，而且浸信会的主人学差不多可以说是教会当中最强的，众教会当中最强的一点。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比如说英国的寻道会就是在大学里头，他们有一群大学生说我们要遵从神的真道，于是他们规定下来，人家就说他们是 Methodist， 就是说他们用方法，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追寻真道，那结果呢就成为寻道会啊。所以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重点，就是因为呢在时代上在地理上在历史上在文化上他们都有这个需要把那个重点带出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都是神自己的怜悯在我们身上。现在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宗派呢是不可以避免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就有不同，有不同的就受那个地理历史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呢，以至于他需要在某一个地方高举某一方面的真理，而且呢宗派呢只要彼此联合起来高举耶稣基督就够了。正好像一个办公的地方有一个办公厅里头有30个人工作，30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呢他们同有一个老板就行了。今天呢我们也要同样的采取这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在彼此之间呢应该有合而为一的态度，而且呢高举耶稣基督。可能在一些小的方面呢我们可以不一样，但是在主要的真理方面呢我们是应该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这一点呢我看我花了不短的时间跟您分享的时候呢恐怕您已经吸收得很好，请把这一个真理再消化融化在你的血液当中，然后呢再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免得呢教会一再的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我们好像招架不住了。现在呢我们就看看教会的组织。今天呢我要从两方面呢跟大家看一看，第一方面呢就是从体制方面看，第二方面呢就从人事方面看。教会组织上面呢有两种不同的体制，第一种体制呢就是民主制的教会，民主体制的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呢11个使徒，我们可以说是12个使徒了，他们一块处理教会里头的事情，到了教会呢逐渐人多的时候大家一块吃饭， 凡物公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处理呢就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于是乎呢，他们就起来说，我们应该呢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不应该呢管这个吃饭的事儿。于是乎呢，就要求全会中呢，就从他们当中呢选出七个人来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既然是从他们当中选出来呢，于是乎呢，有人根据这些圣经呢，就说我们教会呢应该是民主的，应该是选举的，而且呢，一个教会不应该控制另外的一个教会。于是乎呢，这种教会呢，他们逐渐发展呢，就成为民主体制的教会。在这个民主体制的教会当中，当然大家都是平等了，而且呢，很多的事情呢，都要带到那个会友大会当中做最后的决定。但是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就是弟兄姊妹的灵程不是一致的。有些人是出信的，但是那个出信的人，假如他加入教会当之后呢，他也有一个投票权，这个投票的权柄呢，就跟那个牧师的权柄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就是说呢，有一些属灵方面不太成熟的人，他就发表一些意见，跟那些属灵方面很成熟的人，他们的意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时候呢，教会当中就引起了不必要的分裂。这是民主制的教会当中呢所有的缺点。换句话说，就是它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它的好处也是它的不好处。但是这种教会呢，现在逐渐呢有一些教会当中呢也设立了执事会啦，或者是其他的元老会啦等等，以至于呢教会当中很多的机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重大的问题的决定呢，都是放在执事会当中。但是呢，到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呢，仍然是需要会友呢一块呢做主的。那么这种教会呢，当然是有它的好处了，但是同时也有它的不好处。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假如大家都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假如大家都好好的祷告，假如大家都尊重神、敬畏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无论你用哪一种体制啊，它都可以非常的顺利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教会的体制可以呢属灵或者是帮助人，乃至说教会里头的圣灵的权柄是不是可以帮助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来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什么是圣灵的权柄呢？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我在从前的课程当中呢跟您一再的分享，现在呢提醒你一下，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不一定是外表的肉体上的特殊的表现，圣灵的充满当然可以有这种表现，但是圣灵充满最主要的一点，乃是说这个人在神的面前100%的顺服，100%的愿意听神的话，100%的愿意遵行神的真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圣灵充满。那么现在呢，另外的一种教会的体制呢，就是中央集权制的教会。这种教会呢，他们通常呢有一个行政的会议，这个行政的会呢，在教会当中就有牧师呢、长老或者是执事呢，他们联合起来构成一个会，就在那儿呢决定教会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这个教会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属灵方面成熟的人，他们来决定教会的方向跟教会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是同时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当那些长老或者是教会的执事，或者是甚至于包括了传道人，当日子长久之后，他们呢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一个老的、硬的、僵化的思想的时候呢，在教会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莫大的破坏的能力了，就是说这种教会没有法子再往前进了。所以我刚才说过，就是教会的长处呢，很多时候就是它的短处。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呢在主的面前一再的谦卑下来，一再的在他的面前追随他，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圣灵里头呢，我们就可以做得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要看看这种教会到底有些什么特色呢？原来这种中央集权制的教会呢，它整个的宗派里的教会呢都是中央集权的， 于是乎在牧师之上有主教，主教之上又有区委等等，很多很多的组织，一层一层一层下来，而且呢指挥各地的教会，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好处，那么就求主怜悯了。另外的一样呢，就是有人说在初期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安提阿的教会呢并不是听命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对，这种讲法是对的，所以他们说每一个地方上的教会呢都是独立的，这也是对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跟安提阿的教会是非常和好的，而且是互相影响的，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一块祷告，是可以在一块讨论，所以任何一件事发生在我们当中都必须回到圣灵的带领之下。我相信每一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要解决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呢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他有特殊的办法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回到圣灵里头，应该呢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好，现在我们就看另外的一方面，就是教会的领袖了。那么今天我要看三种领袖，假如你有笔记本子呢，请你就把那个三个名词呢都写下来啊。第一个教会的领袖呢叫做使徒，叫做使徒。那我们知道呢，初期教会开头的时候呢就叫做使徒教会，就叫做使徒时期的教会。那么到底什么是使徒呢？就是那十二个主耶稣特别拣选出来的那十二个人，后来耶稣基督又把他自己特殊的一个使命加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呢成就这个使命，所以呢这些门徒就叫做使徒，就是有特殊使命的门徒的意思。那么这里头呢他们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呢我盼望你可以深入的了解，而且呢消化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做了。那么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的呼召，他们的呼召呢必须清清楚楚的是从主耶稣而来的，而且呢他们都是见过主的，他们从神的身上直接的有这个呼召，有这个使命，有这个看见，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有特殊的经历的。所以啊耶稣基督身边的那十二个人呢他们都叫做使徒。那当然后来那个犹大死了啊，就补上了一个马提亚啊。那么这十二个人呢他们都见过主的。那么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十一个使徒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到四节。那么也有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保罗了，他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还有主的兄弟雅各，他也是使徒，那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就这样说了。那么还有呢教会当中教会的使徒，他就是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七节，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呢有几种使徒的名称。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原来神在他们身上有特殊的使命，于是乎神就把一种特殊的权柄交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见有一种特别的权柄在他们身上的。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建立教会，所以呢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们所讲的话在教会当中都要听，都要遵守，因为他们呢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权柄，就是使徒的权柄啊，特别是讲到那些属灵方面的事啊。那么有一点呢，你跟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了。这个看见的地方是什么呢？原来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有的作者都是使徒。那么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呢他们有写圣经的权柄啊。路加福音的路加，他不是使徒，但是其实他的那个路加福音呢就是保罗福音，保罗是使徒啊。马可福音呢，马可不是使徒，但是马可呢却是从彼得的身上得到所有的资料，所以他的福音呢应该叫做彼得福音。那么所有的旧约圣经呢都是先知写的， 所有的新约圣经呢都是使徒写的，所以呢圣经说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那么什么叫做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呢？就是圣经。所以假如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不熟，对神的话不能够运用，对神的话不肯遵守，我看我们就完全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跟使命了。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就是说呢，他们身上有特别的使命的。请看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加拉太书1章1节，以弗所书4章11节都有讲到这方面。那么他们的特殊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建立神的教会。现在呢神的教会已经被建立了，当然有些人开荒了等等，但是那个只是说教会的发展而已。教会已经被建立了有2000年，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有一些人有特殊的权柄在我们当中再建立教会，或者是说再讲一些特殊的话跟圣经地位完全一样叫我们遵守呢？不是。现在假如有人说我现在再写一些什么书可以加在圣经里头，那个人一定是异端。假如今天有人说我试试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这个人恐怕都是异端。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今天有人说我就是今天在某某教会当中的使徒，甚至于他说自己就是使徒，就是某某使徒的话呢，我们绝对的反对这一件事。因为呢，现在再没有使徒了。我说的是使徒名分上面的事啊，并不是说使徒的那个功能上面的事，因为使徒的功能现在已经满满的在教会当中。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呢在这方面呢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啊。请看所有的在教会当中的异端邪说，那些异端的头头他们出来的时候呢都是说自己就是使徒的，要你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让我们在这方面呢看得清清楚楚吧。第二种人呢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呢就是教会的牧师。以弗所书4章11节，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牧师在这儿呢我就特别的要强调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里头所讲的，就是保罗呢在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啊，他呢就经过了以弗所，他就知道呢他差不多再没有机会再见他们，于是乎他就请了以弗所教会里头的监督跟长老出来，就对他们讲了一番话语。那番话语当中呢主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的牧养神的教会。既然如此呢，我们就大概可以这样的确定的说，原来长老监督跟牧师是3而1，1而3的同一个身份的名词。那所以现在我们讲到牧师这一个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他其实就是监督也是长老。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牧师呢这一个名词是什么？他是牧养教会的。但是牧师这一个名词呢在以弗所书4章11节里头特别提出来，也讲到他那个牧养的恩赐，就是提摩太后书1章6节，就是说他工作的重心是牧养教会。牧师就是说指着的是他工作的重心，就是牧养的工作。第二，为什么他同时叫做监督呢？这个使徒行传20章28节里头所讲的，就是指他在教会当中的责任而言。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监督看顾整个教会。第三，为什么他叫做长老呢？长老是指他的身份而言，彼得前书5章1到3节，就是指这个人呢在教会当中呢他的身份是应该有资格的，而且呢是成熟的。我曾经见过一些教会呢他们要推行长老制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教会呢大概都是因为在一些大学城里头很多的大学生在里头，于是乎呢他们就请了那些大学生当中比较成熟的一些人，只有20来岁，他们就做长老。我一进去那些教会 看见他们称某某人为某某长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别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样子又不长又不老。不要以为圣经里头所讲的那个长老呢，不是指他的年纪，其实是指他的年纪的，就是说呢，他有这样的身份了。所以我再讲一次啊，牧师是指他的工作的重心而言，监督呢是指他在教会当中的责任而言，那么长老呢是指他在教会当中的身份而言。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三种呢，就是执事了。那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三章十一节，还有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跟第九节。原来执事呢原本是服役的，就是工作的人员的意思，但是后来呢逐渐的变成教会当中呢协助牧羊人牧羊的工作，再到现在已经成为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平信徒的一个组织。他们不是全时间出来牧养教会的，但是他们愿意呢参与这个牧养的工作，而且负起教会的责任。所以你看这个执事的资格跟那个监督的资格在提摩太前书里头呢都是摆在一块的。好，现在呢我们有两个问题呢请大家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宗派是不能够避免的呢？为什么呢？第二，使徒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再会。